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有何影响？金正恩与普京会晤，传出要以炮弹换核武，普京会各取所需，这背后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今天这两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并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两人在会后正式宣布美越达成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越之间从昔日的死敌变为战略伙伴，美中之间却从昨天的战略伙伴成为了今天的主要竞争对手。中越各自对美关系的逆转意味着什么？美越在战略上要具体怎么样合作？越南在美国的支持之下，能否成为制衡中国的有效战略力量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的主任孙云孙主任，欢迎您。
大家好。
另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孙主任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在请教今天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拜登总统在河内的讲话。
Having India cooperate much mo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ietnam being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It's about having a stable bas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for example, when I was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he asked why we were doing, why was I going to have the Quad, meaning Australia, India, Japan, the United States.And I said, to maintain stability. It's not about isolating China. It's about making sure the rules of the road, everything from airspace and space in the ocean, is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the road are abided by.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的说法，先请教孙云主任啊，你怎么看这次拜登总统访问越南，将双边的关系升级？究竟越南有什么重要性？拜登总统说不是要孤立中国，但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说美国是用越南来遏制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感谢主持人。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在目前中美大国竞争、大国战略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不论这个双边就是美国或者中方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制衡对方，是不是为了同对方竞争，最后都会产生这样的客观结果。但是从美国从拜登总统这个角度来讲，肯定不能说这个政策是为了制衡中国，因为这样会给越南一种印象，说美国对越南整个的政策都是因为中国的存在。那么而不是因为美越关系之间的这个内生动力。那么这一点在外交上面来讲，我们说还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看到说，美国最近是在这个东亚地区啊，是不断推进自己的这个同盟关系以及伙伴关系。那么在八月底的时候，美国同日本、韩国进行了三边的这样一次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美国和菲律宾目前在政治安全，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合作是不断推进，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实际上在东亚整个地区现在是处于一个推进自己影响力和推进自己竞争力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这样双边关系升级的情况下，虽然说中国在多年之前就已经从越南建立了这个类似的这种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从今天美国这样的一种态势来讲，仍然是处于一种同中国大国竞争这样一种非常有利的局面。
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这个孙云主任说，现在美国在这个整个印太是不断的推进哦。那您又是怎么看美越之间其实是从昔日的死敌，现在变成了战略伙伴？但有趣的是，我们看这个调转是美中之间则从昔日的曾经被称为战略伙伴啊，现在变成了竞争对手。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越三角关系这种180度的翻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目的变化反映出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彼此的期望以及彼此矛盾的不可调节性。 在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发表了题为《转向东亚的地区安全战略》前，美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战略伙伴。近十年之后呢，拜登总统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在几个月后，欧盟七国集团和北约首脑会议也做出了类似定性，从而结束了1972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合作期，而越南战争也在1972年走入了尾声。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73年1月达成了关于停火的巴黎协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直接军事介入。也就在这年八月，也就是1973年8月，全面退出了印度支那冲突。当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75年最后摧毁越南共和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南越的时候，美国呢仅仅实施了撤退计划，没有进行干预。当邓小平在1979年2月进攻越南的前夕，将自己的决定亲口告诉了美国总统卡特，而卡特总统则以沉默以示支持。在这个时候，就是1979年的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以及他在1949年以前的所作所为，还像在40年代那样认为中共是由一批温和的社会改革分子组成的。中共呢，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就是这些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的。中共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实在是太腐败了。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还认为呢，只要帮助中共发展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够实现民主化，最终消除台海两岸的鸿沟，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伙伴。除了这种期盼的背后，就在这种期盼的背后，是基督教福音派的使命感。由于这些使命感，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三四十年代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些人就是被后来称为中国通的人，而这些中国通人，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其中之一呢就是司徒雷登。那么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中共领导人也对美国有期盼，期盼之一就是抗衡苏联。中共的领导人当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苏联已经病入膏肓了。期盼之二呢，就是挽救和振兴经济。此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已经确认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那么期盼之三呢，就是对台湾进行釜底抽薪，逼使国民党屈服，实现和平统一。由于中美双方的这种期盼，美中两双方呢就在1978年12月达成了妥协，建立了外交关系。出于同样的期盼，在2001年，美国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WTO，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呢，中共不想改变自己的列宁主义政治制度，由于没有权力制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腐败就出现了，最终酿成了2012年的政治危机，从而结束了毛泽东去世后的寡头政治。那么在面对启动民主化还是恢复独裁统治的历史性的抉择的时候，习近平选择了后者，就是选择了恢复独裁统治。习近平呢，是想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量和最新近发展起来的海空军，变相了恢复以前的中藩体制，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中切割出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并且逼使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接受之。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果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了战略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呢，越南就是美国的天然盟友。
感谢这个赖小刚博士给我们提供了整个这个历史的大背景。那刚才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继续请教孙运主任之前，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拜登总统他在河内其实也提到了中共最在意的台湾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I think China has a difficult economic problem right now for a whole range of reasons that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growth and lack thereof, and the policies that China has followed.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cause China to invade Taiwa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opposite, probably doesn't have the same capacity that it had before. But as I said, we're not looking to hurt China, sincerely. We're all better off if China does well. China does well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grows the economy. But they have had some real difficulty in terms of their economy of late, particularly in real estate, beside that end of their bargain. And I think the actions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are ones that they're in the process of deciding right now. And I'm not going to predict what way it will come ou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好的，听完了拜登总统说法，请教孙运主任啊。刚才这个拜登，我们听到他在河内其实谈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但他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会导致他入侵台湾，还强调说美国其实不想伤害中国，也不寻求脱钩。您看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会在河内提到台湾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问题啊？那回到美越究竟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会造成哪方面具体的影响呢？也想请教孙运主任。
是的。嗯，谢谢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说拜登总统在河内举行的这次记者会，他所就是回答的五个问题基本上都是跟中国相关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也是经过提前筛选，所以拜登呢他是回应了这个媒体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他也在采访中也说到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做得好，能够成功，但是中国必须要遵守这个国际准则。大概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遵守这些国际准则，而且中国认为说这些国际准则根本就不是中国当时参与制定的，那么中国遵守这些准则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像刚才赖博士所指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才是叫做一个成功的中国？目前我们知道说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之间的重中之重。关于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的这个讨论，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间，一直是华盛顿就是华府讨论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常争论的一个焦点。明年一月份的台湾会举行总统大选，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现在民进党的这个副总统赖清德，那么他现在是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选的一个热门人选。那么如果他明年一月份当选的话，中方做什么样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中方一定会采取这种武力以及外交、政治、经济，就是多方面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去给这个民进党施加压力。那么中方做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明年一月份就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好的，
我们知道。
请继续讲。没事，我打断您了吗？继续说。
在这个美越建立这个我们说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说大陆东盟在传统上被认为说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势力范围，那么更多的来讲，美国会被认为说在海洋东盟，就是像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样的这个海洋东盟国家呢，是占有更多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美国我们也看到说，在近年对于中国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扩张，目前我认为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位。在南中国海，美国会对越南进行能力培训，进行安全合作，提高越南同中国在海洋问题上进行对抗的这种能力。那么在经济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来提高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间所处于的这个地位。那么这样造成结果就是美国同中国之间一定会继续的这个在经济上面，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上面保持脱钩，又越南呢就变成了美国友岸外包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核心的重点，那么供应链会进一步的脱离中国。
好的，赖小康博士，刚才孙运主任他这个帮我们深入分析了这个越南重要性啊，不只是这个牵动台海、南海，还有这个供应链、经贸上面的这个重要性。回到刚才拜登总统他在河内谈台海问题哦，是其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美越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回答的时候也是重点先提台湾问题，到底这个越南和台海之间有何关联？也想请您分析哦，究竟如果美越变成了战略伙伴，他和吓阻中共的对台动武，这中间是不是有关联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谢谢啊。我的回答是说也有也没有。说是他有，是因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的核心是威慑，就是台湾所说的阻吓。威慑呢，就是让对方知难而退，不敢诉诸于武力。那么为了加强自己的威慑力， 就要尽量给对方制造敌人，让对方分心。由于中国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中国，由于中越是宿敌，在南海有领土争端，美国与越南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一定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快，从而加强自己的指美国，加强美国的威慑力。我说他没有和台湾没有关系，是因为台湾的安全保障是美国的制海权，而美国的制海权与越南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的制海权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也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有没有越南，美国都不会把制海权让给北京。
好的，我也想，刚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毛宁的回忆，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美越现在变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想请教孙英主任是，其实越南和中共之间也是这个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毛宁也特别提到说，这个越南你以前说过要以我们中共为外交头等优先的，孙英主任现在越南他提出一个所谓叫竹子外交的概念，他认为说其实他们的外交是灵活的，等于说在美越美中之间越南的角色，也想请您做一番分析好吗？孙英主任，
关于这个竹子外交的问题，竹子在越南它的这样一个形容，就是说它的在这个底部，在它的根部是坚实的，但是竹子它实际上是随风倒的这样的一种植物，就是大风从哪边吹过来，那它就会往哪边来倾斜，但是如果这个风向有所改变呢，那么这个竹子它这个摆动的风向也会有所改变。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越南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位置，实际上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比如说看到中东或者说非洲一些国家他们面临的这样一个就是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如何来决定自己的这个外部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小国或者说夹在中间的国家会比较强调说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要强迫我们选边站，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不要是不是让他们强迫他们选边站，至少说明他们还是有选择的，就是说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它是有的选的。那么这个也就是造成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作为小国来讲并不是没有完全不具备主观能动性，那作为小国来讲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操纵大国，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来影响大国对小国的政策，所以这一点上来说的话，他们我认为是既脆弱又坚强，因为他们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如何来发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比如说利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个在比如说在新加坡看起来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我们现在看到像中东的这种中等强国，包括像沙特或者是像这个阿联酋这样的国家，也开始在中美之间来选择这样一种就是不断通过变化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在中美之间实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种战略。那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在中美大国竞争不断激化不断衍生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小国和中等强国现在实际上是选择了这样一种平衡战略。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我们听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赖小刚博士啊。这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现在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一个中联部主任访问越南，就化解了拜登高调访越给北京带来的尴尬局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Octogenarian， 他说美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背后有没有中共的这个默许啊？还有一位叫 Robert 的网友，他说其实越南就是一个中国的复制品。我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几位网友的看法，还有刚才这个孙英主任解释了这个越南现在用这个竹子外交等于说投一个变化球在美中之间了，您又是怎么从这个地缘政治还有战争的历史还来看这现在越南夹在美中之间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赖小刚博士？
哎，好，谢谢啊。我刚才说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变化，它的背后的原因和心态，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要说的是呢，我一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避免使用中国这一词，原因呢是现实中间有两个中国， 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大陆期间的许多对内和对外政策，其中的之一呢，就是天朝的心态和政策。蒋介石日记表明，蒋介石也有这种心态，也就是因为这种心态，他把大陆葬送给了共产党。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可以概括为呢，我把它概括为是革命的天朝。那目的呢，就是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的革命，来通过这个革命，全球的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的朝贡体系。越南共产党完成了国家统一，就是毛泽东天朝外交的结果之一。但是邓小平没有这种心态。邓小平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天朝外交的严重后果。邓小平不仅把重返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确定为国策，而且反复告诫后来的领导人，不要接受南方国家的诱惑，千万不要当头。那么遗憾的是呢，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忠告，弃如敝履。与毛泽东一样，把自己当成了天朝的天子，只是呢，毛泽东是用自己的传奇般的胜利和文韬武略来吸引全世界的革命者，而习近平用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积累的金钱。那么，习近平的金钱就是越南竹子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竹子外交呢，就充分显示出了越南人坚韧不拔、积极进取、善于学习、灵活务实的特点。
好的，
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呢，起源于秦朝的两个郡，它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当地人，在宋代的时候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从而形成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了1885年的中法天津条约。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越南的历史呢，就是反抗中原王朝统治的历史，而同时又是呢不断向南扩张的历史。竹子外交贯穿于近代越南历史的始终，唯一的例外是李隼时期，李隼误判了国际形势，低估了中共领导人维护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决心，高估了苏联的对中国的军事威慑能力，企图以苏联结盟的方式来设置中共阻止自己控制柬埔寨，结果导致了长达10年的中越战争。李隼的这个战略错误，是90年代末，越南高级军政官员对来访的美国学者说的。这些越南官员说啊，越南从1979年的战争中吸取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为越南同中国去打仗去。那么竹子外交就体现了这个经验。越南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与中国有无法调和的地缘利益冲突。越南外交的目的呢，就是避免刺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呢，最大限度的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最大限度的利用北京的天朝心理，以便将经贸利益最大化，用与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来抵消来自北京的各种压力。
好的，我再来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孙英主任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国商70年，他说越南和中国在地域文化政体方面非常接近，迁出中国的产业链最佳迁出国也是越南啊。从以夷制夷的角度出发呢，拉拢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可以成为美国遏制防范中共的一个棋子。现场的网友兰花花他说，越南还是隶属于中共一样的一党独裁国家，只是表面上在党内选举制度上这一点比中共似乎更有民主倾向啊，但是内核还是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为建党原则，只是目前美国需要打越南牌，以此来削弱中共的影响力。德川家康他说，越南只是最后的几根稻草之一，作为一个小国，越南没有大国的包袱，也是越南人民的姓氏，越南要做的就是原来邓氏统治时期的左右逢源。 杨杰这位网友他说，美越变成战略伙伴，表示美国的盟友圈在扩大，增强了对抗中共的有生力量。天才美少女卡莎说，美国、越南、中国、俄罗斯、北朝鲜，这下可真冷战了。好的，这个下面这个我们下半场要谈到这个金正恩和普京的会面，不过我先请孙韵主任来回应我们刚才几位网友的看法好吗？孙主任。
我觉得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大家讨论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现在都认为说越南是把这个产业链从中国移出来的最佳目的地，因为越南的劳动力相对便宜。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从经济上面来讲，它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说，以中国经济这样的体量，以中国这个产业链的或者说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你要把它完全挪到越南，越南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吸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跟供应链？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对印度也非常感兴趣，因为印度在人口上面是具备这个人口红利的，而且印度在这个它的这个国家的规模上面跟它资源上面也都是越南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比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大众汽车啊，要把它的这个汽车组装厂最终是搬到越南，那么这个看起来最终的这个产品汽车是在越南生产的，但是大家要想一下说，那组装这个汽车的它的1000个这个零件是从什么地方来，越南是不是有能力然后完全的来设计跟生产这个汽车的全部的这个全产业链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刚才网友说到的这个越南的这个政体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说这个在中美越之前，很多年之前就说过，说这个越南的它的一个忧虑在于亲美亡党、亲华亡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对越南的这个政体上面其实是有一定要求的，不论是它的这个人权问题，还是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国会一直对美国跟政府跟这个越南走近，它是颇有微词的，因为美国国会认为，或者说美国有很多人认为说越南还需要在政治改革上面做出更大的让步，做出更大的进步，这样才能够让美国同越南更加放心的这样的合作。但是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就像网友所说的，它确实是具备两个共产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共产国际或者说是这个共产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是作为两党或者说两国之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或者说一个主流的一种思想来确定下来的。目前在中国强调同越南关系的时候，我们大家也会看到说，这个两党关系实际上是凌驾于两国关系之上的。
好的，刚刚宋院主任谈到这个越南政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好也有一位网友有这个呼应您的看法，我就念一段，然后请这赖小刚博士很快的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做韩松不学习，他说，美越能否成为长期的这种所谓战略伙伴呢，其实取决于越南有多大的政治改革的这个意愿哦。换句话说，越南是否愿意接受和平的演变，他认为越南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拥抱文明，要么就这个变成越南版本的习近平。你怎么看这个刚刚宋院主任的观点，还有这位网友的看法呢？赖小刚博士，很快回应一下好吗？能不能长期的合作，可能还是要看越南它政体能不能做一个改革。您同意吗？
是的，完全同意。现在我倒是看的美越之间的合作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中原因之一是它的政治制度，原因之二呢，就是毕竟有越南战争，有近50000美国军人葬身于越南，那么第三呢，就是地缘利益。越南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它有宿敌，这个宿敌呢就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当越南崛起之后，一定会让泰国和马来西亚极其感到非常的有压抑。那么美国，泰国又是美国在东南亚大陆唯一的条缔约的盟国，那么美国不会让越南任意的崛起。
好的，上半场最后呢，因为我们下半场要谈的跟俄罗斯有关的问题，所以这个两位来宾，我想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做最后一个请教，就是拜登总统访问越南之际，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传出越南其实秘密向俄罗斯在购买武器，这个消息其实听起来还蛮值得我们来稍微解析一下的。孙英主任，您先好不好？
我觉得看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俄罗斯现在自身难保，自己连这个他的军备都不够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需要从朝鲜来进口这个武器装备。那么这个时候说俄罗斯为越南提供武器，我觉得这个是听起来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越南跟在印度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传统上都是从俄罗斯那边来购买他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就是哪怕他们加强同美国的合作，想要替换掉自己在这个军队中 中间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装备跟它的技术啊，那么这个都是不太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说美国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目标是中国，即便是这个越南现在从俄罗斯来购买一些这个武器装备，那么我认为也不会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造成根本性的一个冲击和改变。
好的，上半场最后也请赖小刚博士回应一下刚刚这条消息，还有究竟这个美越之间要如何具体的进行这个战略上的合作，跟其他在印太的同盟有没有所谓的不同之处，也想请赖小刚博士跟我们做最后的点评。
好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嗯，越南首先是个共产党国家，第二它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和东南亚的美国的盟国有战略冲突，尤其是泰国，所以美国不会放任越南崛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孙运主任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金正恩到俄罗斯和普京会晤，两人如何各取所需，这场会面的背后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会谈的结果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博弈和乌克兰的战局呢？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马上请两位专家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率大批高阶军事官员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我们知道后勤和弹药的补给都陷入了困境。美国警告平壤和莫斯科可能会达成武器交易，并扬言朝鲜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付出代价。韩国则是持续呼吁北京在遏制朝鲜核威慑方面要发挥负责任的作用。那么究竟金正恩和普京在此时会面有何目的，如何各取所需，这一场会面的背后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会谈的结果又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博弈和乌克兰的战局呢？今天时事大家谈下半场，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另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国防政策研究会中俄关系问题的研究员鲁斯宾先生，鲁斯宾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贵宾好。
好的，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下半场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这个我们知道金正恩和普京啊是时隔四年多之后再次举行峰会，双方其实在2019年4月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弗拉迪沃斯迪克托科举行了这个双边的会谈啊。那么这一次随团的成员，我们看到画面包括了这个朝鲜军部的第一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秉哲，还有党中央军事指导部的部长蒲正天，还有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你怎么看这一次金正恩到俄罗斯和普京会晤，究竟两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怎么样各取所需呢？赖博士。
好，谢谢。我想这个这次的普京和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呢，主要是由于俄乌战场的形势所致。现在的形势和四年前2019年已经大不相同了。原因呢，重要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和俄乌战争陷入了僵局。虽然呢，乌克兰军队 在六月份发动的反攻战略反攻没有出现摧枯拉朽的局面，但是呢，乌军正在稳扎稳打，在慢慢的在凿穿俄军的一道道的防线。与此同时呢，西方国家正在制定一个长期的援乌计划，准备支援乌克兰打持久战。那这种情况就让普京陷入了全面的战略被动，而其中最紧迫的就是炮弹的生产。
嗯，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俄乌战争炮弹是尤其是大口径的炮弹，122毫米口径以上的，有些如果用苏制的俄制的，就是152毫米炮弹。
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乌战争呢是一场炮战，与一次大战非常相似。当年的交战国在战前都没有预料到炮弹的消耗量，在3个月内呢就消耗了战前的所有的炮弹储备，那么只能进行工业动员生产炮弹。那么俄乌战争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俄罗斯在去年7月就开始工业动员，西方国家没有进行动员，但是能够运送给乌克兰的炮弹导弹的数量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大量的急剧减少，不得不从全世界范围内搜寻炮弹，购买了这些炮弹，然后呢再运送给乌克兰。同时呢，西方国家也在开始考虑，认认真真的考虑进行工业动员的问题。然而呢，炮弹的生产供应链非常复杂，由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西方和俄罗斯都有面临着重新组织供应链的问题，都有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出现了存储的炮弹就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那么普京和金正恩的会面呢，就是为了北韩存储的炮弹群。
嗯，
这个北韩军队的技术层次不高，都处于60-70年代的水平，这是因为呢，北韩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劣势，就利用首尔靠近38线的特点，大量装备了大口径的远程火炮，把首尔变成了人质。为此呢，北韩就储存了大量的大口径炮弹。那么俄乌双方现在大量使用的是苏联在60-70年代生产的火炮，而与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北韩用的呢也是苏式的武器口径，所存储的炮弹呢完全与俄罗斯的炮弹相匹配。如果是这些炮弹运到俄罗斯，就可以减缓俄军的急需。那么北韩它也需要两样东西，一是粮食，二是战略武器粮食。这个北韩自苏联解体后就一直处在了缺粮状态，缺粮到了什么程度，他的人的身高都降低了。北韩军队在新兵入伍的身高的标准降低了2厘米。
嗯，
而俄罗斯就从九十年代以来就影响到现在，就影响到现在了。而俄罗斯呢是世界上的产粮大国之一。
嗯，
那么这是粮食，金家需要的是粮食。那么第二个呢是战略武器。
嗯，
战略武器。
好的，那不晓得这个鲁斯宾先生怎么看那个赖小刚博士提到说，这一次金正恩去可能跟普京之间如果各取所需的话，可能是朝鲜要用炮弹来换粮食，甚至是包括传出有核潜艇或是战略武器的这个交换，不晓得您怎么观察。还有刚才我提到说，这一次朝鲜的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也有去俄罗斯，是不是也某一部分证实了美方之前的情报说，这个这一次呢金普会可能会达成一些武器上的交易，请教鲁斯宾先生。
哎，是主持人。首先，这一次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双方一定会达成协议，比如说北韩跟俄罗斯一定会达成，就是媒体所讲的粮食交换，这个炮弹或者是军事设备的协议。不过，这个事情有两个，还是需要考虑到两个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说，南韩的影响力，因为俄罗斯其实本身他会这样做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南韩他现在比较在乌克兰这一边，
嗯，
所以。因为南韩的表态站在乌克兰这边的话，俄罗斯他就采取报复性的行动，所以这个比较可以理解为是俄罗斯为了回击给南韩的一个外交动作，所以故意的去跟北韩 进行一个的关系的一个动作，因为南韩对俄罗斯远东的经济影响力比北韩大得多，而且南韩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都是俄罗斯最需要的，不是并不是北韩。那再第二个变数就是说，这次可以看到是俄罗斯好像并没有想要把军事技术转让给北韩，而是卖给他一些成品，就是军事装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包装好、组装好的成品直接给北韩，因为北韩其实这次他们派的这么多高级官员，其实最想要得到的是俄罗斯这一边的这个军事技术的转让给北韩，让北韩掌握自己的技术，可以发展自己最缺乏的一些他们这种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核潜舰相关的这些战术力。但目前看起来，好像俄罗斯并没有打算要给这个技术转让，而只是要把东西给北韩。所以，虽然说协议会达成，但是双方很大的变数还是在于说他这个协议的可持续性到底可以多大。因为如果只是你把东西转让给北韩的话，那其实并没有达到北韩想要的目的。那当然俄罗斯会得到北韩的炮弹，但是这个炮弹其实对俄罗斯在前线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打个问号。因为现在炮弹是一个基本需求，它顶多可以把战争延缓，但是说是不是可以让俄罗斯对乌克兰这样子就形成一个优势，但不一定啊，目前是这样子。
好的，用这个炮弹来换所谓的粮食，还有这个战略武器以及核潜艇能不能换得成，我们还要密切的来观察，因为这个会谈还会再持续。不过我们线上有一些网友一些评论，我先念一个，然后请这个赖小刚博士来综合回应一下。这位叫 ChiDog2023 他说，金普会背后必然是中共的默许，一方面俄国急需中共的军援，但一方面中共现在不太方便和西方世界直接的撕破脸啊，所以就借到朝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那么普大帝、习皇帝还有金三胖，这三个是一母一父的亲兄弟。那么金三胖作为这个最狡猾的一个，当然不会白给人当枪使啊，要让他配合的话就得要给他好处。不晓得这个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评论。还有这个金正恩与普京会面的前夕，但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也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啊，和金正恩来会面，等于是在他去俄罗斯前先跟他会面。那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说，中金正恩和这个刘国中就中朝关系和两国具体的领域交流深入交换意见。您认为这一次金正恩去俄罗斯和普京会面，究竟背后有没有先和这个北京打个这个招呼啊？有没有中共的默许？也想请教您的看法，赖小刚博士。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要说起来是叫战略欺骗，或者是战略迷惑。战略欺骗术语来说，战略欺骗更合适的。这个北韩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到今天，完全是由于北京。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援，它在1950年就被摧毁了。
嗯。
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党国利益，被斯大林逼入了朝鲜战争。这个现在已经有充实的历史研究资料已经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从此就在表面上丧失了在朝鲜问题的主动权，结果就被北韩所挟持，成为北韩所作所为的受害者。那么北京呢，就顺势利用自己是一个受害人的这个地位，就在北韩的核问题上充当起了调解人，组织起了六方会议。然而六方会议开了20年，从1993年开始啊，然后六方会议的结果呢，是北韩从一个无核国家变成了有核国家，而且还拥有能够达到美国的运载工具。实际上呢，北京和平壤是在唱一个双簧，北京是在借自己在朝鲜战争时的无奈和美国的期盼，利用北韩的核武器来增加自己在对美外交中的砝码，而北韩呢，则甘愿充当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来换取北京的保护。北京在北韩的核问题上，从1993年以燃硫换核反应堆，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的25年时间里面，成功的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以及自己与朝鲜的战略默契。那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是北京与平壤的又一次战略双簧。北京由于在经贸上依赖西方和日本，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有顾虑，因此呢，就需要北韩这个无赖 来借金正恩的手来援助普京，同时制造各种假象来显示自己与平壤的关系冷淡，来迷惑外界。其中的一个呢，就是派中联部副部长访问出访平壤，来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这是一个外交的迷雾，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好的，那么鲁斯宾先不晓得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网友说这个金普会的背后有可能有中共的默许，赖小刚博士他也认为说这个平壤和北京之间有所谓的这个战略双簧啊，可以说是不是借道这个朝鲜来军援普京？但是其实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专家其实不同的看法，认为说其实北京是对这个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那种军事发展是存有疑虑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您自己的评估跟分析又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应该不至于会到忧虑，但是之间北韩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应该是跟中国没有关系，因为北韩自己本身就像刚刚贵宾讲，就是说它的炮弹本身储存量非常庞大，它有苏系的炮弹，所以它可以自己独立的跟俄罗斯谈出这个交易的条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北韩它跟俄罗斯之间关系比较微妙，就是说北韩它其实在比如说一些外交措辞上，它并没有完，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是，北韩常常说他在乌克兰战争上站在俄罗斯这边，但其实有个细微的差别是，北韩他在对乌克兰战争术语上支援俄罗斯顿巴斯这件事情上，他只针对北韩的外媒，就是北韩对外的媒体才会你看到这种论述，但是在北韩的国内媒体你是看不到这种论述，所以北韩他在国内的言论管控上面他是完全不提，就是北韩有支援俄罗斯这件事情。所以可以从这个微妙的差别可以看得出，北韩跟俄罗斯关系其实没有像外界所想的那么大，就是那么大的回响。再来另外就是，北韩自己本身它的这个外国援助90%以上都是来自中国，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这个贸易是相当相当低，它就好像我记得是不到1%了。所以从这个经贸援助的这个影响力来讲，俄罗斯跟中国影响力是完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再来就是，俄罗斯自己本身其实他也不乐见北韩的核武太过于夸张，因为如果北韩的核武他万一局势失控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俄罗斯的远东，因为俄罗斯远东其实非常落后，而且俄罗斯远东他是缺乏这个军事实力的这个保护的，而且他现在在乌克兰战争，所以俄罗斯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希望北韩这边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事情。再来另外就是俄罗斯仍然还是希望跟南韩恢复某种部分的经贸关系，因为南韩它的整个经济实力政策是远超出北韩的这个影响力。再另外就是北韩这个国家，它其实因为它是完全是金正恩在做决策，所以北韩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相当不稳定，而且是比较难以预测，而且是常常是变来变去，就是让人不太信任，就是北韩的外交的一个相当大毛病。所以北韩它在这个世界上它只有办法跟中国进行外交，所以俄罗斯跟北韩之间就算谈成什么协议，其实这个协议很有可能到最后被双方的政局不稳定给推翻掉。比如说普丁这时候跟南韩关系又恢复了，那可能跟北韩的一些军事协议会暂缓。那再来就是北韩可能他核武违反了俄罗斯想要的远东利益，所以俄罗斯可能这个时候会跟北韩又开始走远。所以就像我刚刚说，北韩对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立场的支持其实是有个变数的，它仅限在外部舆论，没有在北韩内部形成一个舆论，所以其实中国应该是不至于会担忧，因为就像刚刚讲，中国跟北韩关系还是相当坚硬，比俄罗斯跟北韩强很多，所以这个应该完全是可以看作是独立世界，就是北韩跟俄罗斯之间的现实主义的相互取所需的，因为现在北韩金正这样做是可以得到粮食，又可以延续他的政权，又可以得到订单，所以对双方来讲是有好事的。
好的，感谢鲁斯宾先生的分析。那么继续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有关于影响的部分啊，究竟会不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朝鲜的军备基于这个苏联武器系统，它的两边的武器储备是大致兼容的。彭博社也报道说，这次俄方可能会希望获取，刚刚你也提到朝鲜122厘米，还有这个火炮，还有一些火箭弹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和朝鲜的军事关系在升温啊，甚至俄罗斯传出还要邀请朝鲜加入中俄的军事演习。如果这个俄朝军事的领域这样子互补，能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军力，然后进一步去影响到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局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俄朝的 军事领域上的这样的密切合作，能够给乌克兰军队和西方国家制造不少的困难，但是无法扭转俄乌战争的趋势。
嗯，
北韩有相当数量的炮弹储备，能够减缓俄军炮弹不足的压力，因此呢能够延迟乌军的进攻速度，增加西方国家在援乌问题上的国内压力。但是呢，俄罗斯和北韩的工业生产能力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更何况北韩没有生产炮弹所需的完整的供应链，需要依赖北京的供应，而北京在援俄的问题上有顾忌，只能敢进行在战略上的策应，而不敢堂堂正正的去援助。换句话说呢，就是北京在援俄问题上面没有必要的合法性，只能偷偷摸摸的依靠流氓打手平壤。那么除了偷鸡摸狗的这个弱点外，那么北韩就是北京在援乌的问题上面只能偷鸡摸狗，那么北韩呢能够向俄罗斯提供的都是六七十年代技术水平的炮弹，无法改变俄军越来越明显的炮兵劣势。由于西方火炮的技术性能要明显高于俄军，俄军呢只能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吃力了。北韩的炮弹呢因此只能够减缓俄军炮兵的衰败速度，更何况俄乌战场所需的炮弹数量巨大，而北京生产炮而这个北韩所生产的炮弹的质量是个未知数。这个炮弹生产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我所了解的一点，炮弹生产非常非常的复杂，尤其是大口径炮弹。其实中国能够生产大口径的炮弹的工厂也不多。在1979年打越南的时候，就出现了大口径炮弹不够的情况。
我是的确听起来是专家啊，感谢您的分析。也想请教这个鲁斯宾先生，您又是怎么评估刚我们提到这个俄朝之间的军事合作究竟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鲁斯宾先生也想听听您的想法。
首先这一定对乌克兰来讲一定是坏消息来。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北韩他能给予的炮弹，假设现在俄乌战场上俄军他一天所使用的炮弹数量是大约是数万枚左右，那我们假设算50000枚，如果假设是俄军一天使用的消耗量就是要50000枚炮弹的话，那他一个月就要150万枚，等于说一个月就是大约是50000枚乘以30就是150万，所以北韩的他的库存假设他可以存300万枚，那顶多也只能够俄军撑2个月，所以其实这个影响性是有，只是说影响可能没有到到说可以决定性的影响俄军的这个对乌克兰的它所产生的一些军事问题，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比较不大，而且它的很多口径的那个苏系的炮弹不一定适用于俄罗斯的武器，因为这个还要再去厘清说它那个炮弹它那个口径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合在俄罗斯的那个火炮上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还是要继续讨论的一件事。所以除非是北韩他自己有在生产，就是说他接新的订单生产俄罗斯的炮弹，才有可能比较能真正的支援到俄罗斯。如果你只是消耗库存的话，就像刚刚说的，你这样子大约一两个月，俄罗斯其实很快就会把北韩的炮弹给整个消耗掉。所以现在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坏消息，但是这个影响没有到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我是这样。
好的，感谢鲁斯宾先生分析。我再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教赖小刚博士。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俄朝两国现在是一对难兄难弟，俄方由于侵略乌克兰消耗了巨额的武器弹药，那么还有西方50个国家都在全面的援助乌克兰，可以说俄方是缺乏弹药，自己的生产量又跟不上，而朝鲜缺乏的是粮食，两个独裁国家是各取所需。还有一位叫苦情的网友他说，如果朝鲜向俄国提供武器的话，将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讯号，朝俄正在形成轴心国的雏形，若中国再向俄国提供技术的话，中俄朝妥妥的形成了所谓2.0版的轴心国。那小浪博士，这一位苦情的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和他的观点可以请您回应一下吗？就是你怎么看这一次金正恩跑去俄罗斯跟普京会面，是不是好像形成了所谓中朝俄三方一个这个所谓2.0版的这个轴心的合作，这对整个民主联盟来讲算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吗？像这位网友说的，赖小刚博士。 回应一下。
好的，哦，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都是出现在不同时代的专制政权。其中呢，北京和平壤都是20年代共产革命浪潮中的产物，都是斯大林扶植起来的政权。虽然俄罗斯已经不是苏联了，但是呢，普京不仅没有全面否定苏联，而且还把苏联的解体称为是最大的地缘悲剧。虽然莫斯科和北京有无法调节的地缘矛盾，但是呢，他们对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有共同的排斥，把排斥西方变成了两国的最大公约数。这个特点呢，就和当年的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别无二致。那么就是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西方、排斥民主，就形成了当年俄意日合作的基础，现在呢也就是中俄朝合作的基础。那么如果说中朝之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还有传统的文化意识上的联系外，那么这三个国家就是中朝俄，他们之间的合作呢是一个典型的 marriage of convenience。我把这句话呢就译成为了利益联姻。而结盟的历史呢表明呢，没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这样的联盟，这种样的战略合作是不可能建立起北约式的联盟的。那么勾心斗角、翻云覆雨和变化莫测，就是这种利益联姻或者就 marriage convenience 中俄朝的一个关系的特点。
好的，那么鲁斯宾先生，您是怎么从整个现在啊新冷战的格局来看这次金正恩和普京的会面？有人认为说这个拉朝鲜入伙是俄罗斯意在警告美国，而中方这边呢只是担忧这个美日韩之间的提升合作变成这个两大阵营。你怎么从这一次的普京会来看美中两大阵营在新冷战之间的角力呢？鲁斯宾先生，
因为朝鲜北韩他的实力因为实在是太弱，所以说俄罗斯拉北韩去警告美国应该是没办法做到那种效果，因为这应该是纯粹就是俄罗斯他的后勤是确实是需要北韩的一些动作，所以只是纯粹是在这种理由下俄罗斯跟北韩进行一些这种合作。那基本上美日韩它是全方位的向北约已经是准那个北约联盟化的一个体系了，但是中国、朝鲜、俄罗斯这三个国家他们之间意识形态、制度、安全体系、价值观是完全都不同，
还有彼此的互信也很难，对不对？
连互信都没有，所以双方应该是不至于到可以跟美日韩可以相同比较的地步。
那小高博士吧，最后30秒跟我们做一个下半场简单的总结呢，很快的跟我们今天的讨论。
好，如果是研究什么是专制国家的外交，就研究中俄朝三国如何勾心斗角、互相挖墙脚，然后在必要时候再合作，就研究这三国的历史。什么是战略欺骗、迷惑，就研究这三国的历史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鲁斯宾先生两位下半场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二位。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中共在东盟又开新党校，要输出专制和腐败吗？还有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扩大苹果手机的禁令，北京为何对多年的老友下重手？欢迎针对这两个题目呢，事先通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进行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要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今晚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